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活着的时候就要赞美敬拜神，是吧？也感谢你今天带领众人来到你的殿中，主啊，这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从世间收回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来思想，来领受你自己的话。求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做工，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愿你自己的儿女寻求你的人，从你那里得到真正的益处。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了。如果你每一个主日都来听到，那我不知道你记住了今年我所讲的多少的道。你可以想一想，我今年记了多少，讲了多少道，你记住几个？当然，更重要的，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是我的道，乃要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最重要的，我盼望神的道能够运行在你的心中。上周我在朋友圈，可能弟兄姐妹也看到，我发了一个状态，说我们一家过圣诞节的一个片段。那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然后每个人拿一份礼物，站在一棵圣诞树前面，旁边呢有一个背景是一个大屏幕的电视。那有姐妹看得很仔细的，她就发信来问我，说你现在还觉得电视是窗口吗？对，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那我一看了我就知道，不，我就为她感谢神，因为她记得我讲的道。因为我曾经讲过，电脑、电视、手机就好像一个窗口一样，是我们家，是你的家敞开的窗口。那魔鬼常常从那些窗口里面进来，把一些试探摆在我面前。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道啊？那他记得，他以为我们现在搬新家了，是不是搬了新家以后就买电视了？那就我们家现在就有一个窗口了，希望那个窗口不是一个破口，对。那他记得我讲的道，那我们讲道也不是讲给别人听，那我们是自己得先遵守，而且要常常的遵守。本来我计划是在 Boxing Day 买一个大电视的，那主要是为了方便孩子们看 DVD，因为现在我都是用这种电脑给他们看 DVD，屏幕太小。但是当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一家六口居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那所以昨天我没有去买。不过现在看来，如果买这个大电视会让人跌倒，那我还是不买为好。因为更多前书8章13节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如果大屏幕电视能让我的弟兄跌倒，那我就永远不买大屏幕电视。如果我们凡事都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指引，其实就表明神的话运行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让神的道运行在你的心中，就是出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我想跟大家分享3点：第一，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第二，神的道运行在人心中的条件是什么；第三，神的道运行在人心中的结果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前面有两个字叫为此，就指出这一节经文跟上文的关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到12节就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回顾了他和同工们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情形。他说神念重他们，把福音托付给他们，他们就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人。 而且提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有为人父母的心，存心温柔，辛苦劳碌，行事为人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对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他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内容。那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竟然这样传福音，那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结果如何呢？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了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并且这道运行在他们信主的人心中。为此使徒保罗不住地感谢神。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经历的确是佳美的脚踪，有美好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感谢神，你今天来听到，你每个星期来聚会，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你听的道是神的道，而不是人的道。你可能对我说，聂牧师，明明是你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你怎么说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呢？当然，我不是说我站在这里，我口里面所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神，但是你应该能够分辨，你应该要分辨我所讲的是否合乎圣经，是否出于圣灵。那前不久也有一位姐妹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讲道的时候有没有言不由衷的时候。那我也回答她，我说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讲道一定要诚实，要凭着圣经传讲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能够分辨真道。当然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可能分辨不出来。传道的人不仅要对听到的人负责，他还要对听众负责，要对神负责。神会审判那些传道的人是否忠心地传讲他的道。那也很可惜，现在有些传道的人就为利混乱神的道，传异端，把一些无知的人掳掠去，他们以为自己得救了，却被引诱入了地狱的门。正如使徒保罗在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警告我们的，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想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感动人写下神的话。圣经是人写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大约前后1500年的时间，由40多位的作者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写下来的。那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应该知道，圣经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乃是圣灵，只有一位。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到17节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后书第一章20到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时意简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既然如此，当讲道的人按照圣经传讲的时候，听到的人就应该以为是神的道，而不是人的道。当然讲道的人一定按照圣经讲，按照正义分拣真理的道。我以前是学物理的， 如果我站在这里给你们讲物理，讲各种科学理论，而不是讲圣经，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所讲的不是神的道，而是人的道，是人的学问。或者我读过神学，我知道很多神学理论，知道很多神学家他们各自的观点，他们的思想。那我在这里就跟你们讲他们各种的理论，各种的神学派别，你们听起来可能还觉得不错。不过我告诉你，有的神学理论未必就是神的道，再出名的神学家也不能代替神的道。那有时候，有的人就来问我一些问题，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那我就按照我所知道的给他答案。然后他就说，你说的好像跟我曾经听到的不一样，某某牧师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我，我这样回答过你。当然我不是说我给的答案就是一定正确的，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尽可能多的听到听不同的牧师讲道。但是这种拿人与人，拿不同的牧师比较的方法，我觉得不对，而且我觉得有问题。你听到是不是哪个人更有学问，你就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呢？还是哪个人更有名气，你就觉得他所讲的都是神的道呢？那基督徒也有追星的习惯呢，喜欢听有名的讲员讲道，那这本无可厚非。不过你应该知道，你所听的道不应该是人的道，而应该是神的道。你所信的道更应该是神的道，而不是人的道。人的话并不能救人，只有神的道能够让人悔改得救。那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牧师师母就鼓励我背圣经。那不仅要记住经文的本身，你还要记住是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那当时就觉得把经文本身记住就已经不容易，或者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记住是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呢？其实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神的话从你口中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让别人觉得是你自己的道。别人说，哇，你说话怎么这么有智慧呢？那你要能够指出来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哪一章哪一节，你要让人知道。这就是你背圣经为什么要背出哪一章哪一节，要不然人家都觉得是你说的。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这句话第二个层面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道托付给传道的人，人是受托付去传神的道。所以虽然是人在传道，你听见人向你传福音，你到教会听牧师讲道，但是你应该以为是神的道，而不是人的道。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使徒保罗被神拣选，受主托付，四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他的见证。他不仅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是这样，他在各处传道都是这样，照着神所托付给他的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神喜欢。使徒保罗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他从来不用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不仅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可以为他做见证，他说神也可以为他做见证。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保罗这样描写他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情形，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他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使徒保罗，他在表明他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基督的使徒，他的心智，他如何传道的。那我向你们传福音，也是不是要传我自己，那是希望你们信耶稣，而不是要信列牧师。我向你们讲道，也不依靠我自己的智慧和知识，那是靠着圣灵，尽量将神的道向你们讲讲的清楚明白，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如果一个人你想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要拖住一个人的信心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所以一个人的信心要得坚固，要得建造，你一定要听神的道，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一个人的话语再委婉，再动听，在当时可能让那个人受安慰，但是不能够给他真正的力量，也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盼望。神的话是透过他带着能力的，圣灵在人心中做工是透过神话语的，因为圣灵是启示神话语的那一个灵，那圣灵做工就是透过神的话语，神的大能也是透过神的话语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呢？就是透过神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就能够带来改变生命的能力。那你要让神的道在你的心中运行发生果效是有条件的。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那你就看到至少有两个条件，神的道才能运行在你的心中。第一，你必须听到；第二，你必须领受神的道，就是要信道。这其实是很明显的，你不听到你怎么可能信道呢？你不领受神的道，神的道都不在你的心里面，神的道怎么可能运行在你的心中呢？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七节说的，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不去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帖撒罗尼迦人就不可能信耶稣。那当然你可能说，使徒保罗不去，神还可以派别的人去，那至少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没有那么早信耶稣。反过来说，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去了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但是如果帖撒罗尼迦人不听，他们也不可能信耶稣。他们听了不领受，他们也不可能信耶稣。那我自己是97年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华人基督徒、华人教会，有机会接触到圣经，那他们把福音传给我，我也开始读圣经，后来信耶稣的。如果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如果我接触不到圣经，我想我是不可能信耶稣的。我们信耶稣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大可能是无师自通的。虽然我有听过有人自己读圣经信耶稣的，但是大部分人你信耶稣不可能是无师自通的。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感谢那些领我们进入神的救恩之门的人。在周三的时候，我们大学查经班举行那个圣诞节特别活动，有80多个人来参加。那我们开始一起吃火锅，那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接下来我们就唱歌讲道，不很可惜，有极少数人在我们吃完火锅讲道之后，讲道之前他就离开了。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好处，却不知道他们失去了最好的东西。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如何得到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呢？ 你如何知道神的公义？你如何能够被神称为义呢？乃是透过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就需要听道。你怎么能够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呢？神所应许的平安喜乐怎样才能临到你呢？也是一样的，乃是透过耶稣。那你要信耶稣，你就需要听道。同样的，如果你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但你却不听道，那你可能失去了大部分你来教会的好处。你可以跟人交流，可能从人得到一些你需要的信息，对你有帮助的一些资讯，或者你可以唱唱诗歌，听听诗歌，让你的心情舒畅一点，或者你在爱言中跟我们一起吃饭，聊聊天，等等。所有这些好处加起来，也抵不上你认真的听神的道。神在他的道中要给你的好处，超过你所求所想。当然，听道不光是听听而已，就好像你看电视听新闻一样，你还必须领受神的道，神的道才会运行在你的心中，你才会从神的道得到真实的益处。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13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领受就是接受的意思，就是信的意思。如果是神的道，我们就要全心的接受。我们全心的接受神的道，其实就表明我们的信心，表明我们相信神的道，以神的话为神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这里看到接待跟信呢，基本是同一个意思。接待就是信的意思，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如果你听了很多道，那道从你左边耳朵进去，又从你右边耳朵出去，那么神的道与你无异。如果你听了很多道，但是你都把它留在脑子里，而没有存进心里面，你以为都是人的道，而不是神的道，那表明你还没有真实的信心。信就是全心的接受，而不是头脑里接受。那很多人听到觉得有道理，听起来挺好的，给人一些启迪，教导人行事为人有一些智慧。但是你对神的道还有所保留，你不能完全的顺服，那这不是领受。就好像我们圣诞节收礼物，那人家送你一件礼物，你不能说你只要一部分，那其余的部分退回去，或者是扔掉。领受神的道，你不能打折扣的。你不要加上你自己的理性判断，你觉得合理的你就接受，不合理的你就不接受。神的道都是有理的，不过不是人的理，而是神的理。领受神的道，你更不能加上你自己的价值判断，你认为有用的你就接受，你认为没用的你就不接受。神的道都是有用的，不是按人的意思来用，而是按照神的意思来用。你听了神的道，而且照着神的道领受了，神的道就可以运行在你的心中。在耶稣所讲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那个比喻就是讲人如何听到的。希望你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可以把这个比喻回去读一下。那其中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这里啊，就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运行在人心中的结果。听了道，你把它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中，并且忍耐着结实。神的道运行在人的心中，会有什么结果呢？ 神的道运行在人的心中，第一个结果就是能够使人重生得救。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道运，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里用了个运行，神的灵就圣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里呢，其实它是用了一幅图画。因为什么图画呢？最简单了，就好像一只母鸡啊，在孵小鸡，一只母鸡孵在鸡蛋上，能够孵出小鸡，这就是一幅图画。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就能够带来生命，带来创造，那是对神创造的一个描写。神的道就好像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一样，圣灵借着这个种子，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做工。那如果圣灵在运行，那个种子它就会发芽。那个种子如果在你的心中发芽生根，那就是表明你是听到的人重生得救，神的道带给你生命，带给你永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使徒保罗在那里提到帖撒罗尼迦一些犹太人，他们抵挡真道，他们不许使徒保罗和 和他的同工们传福音给那里的外邦人听，说不许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得救。那就说明那些犹太人他也知道福音能够救人，要使人不得救，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人听不到福音，那你就是要把传福音的人赶走。所以那些犹太人就把使徒保罗和他同工们赶走，不让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那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犹太人，他们自己拒绝真道，不让神的道进入他们的心中，那么他们自己也不能得救。所以他们自己不得救，他们也不希望别人得救。所以圣经使徒保罗用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已经到了极处。那感谢神了，我们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了福音主日，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把它定为福音主日。就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就专注的传讲福音性的信息。那我们今年有于坤姐妹，有冰淇，还有何亮辉姐妹，他们都是在福音组织中决志信主的。那我们舟山大学查经班的圣诞节特别活动中，又有三位姐妹决志信主。那其中有四位，不过有一位就是何亮辉姐妹，她已经在一个福音组织中已经决志过。不过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觉得很奇妙，就一篇简单的福音信息，甚至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准备的不好，或者讲的不是那么好，为什么能够让人得救呢？有时候浮躁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信心不足是。但感谢神了，神让我们就看到他能够做成奇妙的事情。其实神他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有信心，要对他的话有信心。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讲的，我不引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说你传福音的人呢，应该有这个信心的，你的责任是把福音讲的尽量的清楚明白，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能够放开胆量的讲，那么神就要让你看到结果，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圣灵会借着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悔改得救，让人相信耶稣。那这是神的道运行的第一个结果。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经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那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如果神的道运行在人的心中，我们就有力量。神的道运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心中，他们就有力量面对犹太人加给他们的逼迫，加给他们的苦害。神的道能够带来能力。 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我们人的这个身体，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循环系统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液循环。那血液循环就是把氧气各种营养成分带给身体各个部位，那我们这个身体才有生命，才有能力。如果你练个气功啊，练气功的人呢，他们就觉得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气在身体里面运转运行，那这样他们就感到有能力。同样的道理，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心中就刚强，我们就有能力去为神做见证做事情。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把神的话吃下去了，消化了，然后就好像那个血液循环系统一样，就把这个力量就运行到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那神的话就可以带给我们能力。如果我们没有神的道，那我们就没有力量。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明道弟兄，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你应该去看一下他的传记。前四十年，还有个后五十年，对，这是他两本传记，他上下册。王明老弟兄，他在监狱里面那么多年，他为什么能够忍受监狱那样艰苦的条件，甚至以此为乐呢？因为他心中有神的话。最激励他的就是弥迦书第七章八到九节，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我们的弟兄，他的传记真的很精彩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呢，那日本人占领北京，那也是不准基督徒聚会，但是他不怕的，他坚持聚会，日本人越见他，跟他谈话，就拿他没办法，只能允许他继续他的教会可以聚会，那别的教会都全部关了，他就坚持聚会。那后面共产党占领北京，那他想共产党肯定没有日本人那么厉害了，日本人我都不怕，那我要怕共产党干嘛？但是没想到共产党比日本真的厉害的所以也是就请他约谈，那就把他抓起来。他在干死的时候，他受不了那个折磨，那最后就写了悔过书，那共产党就把他放出来了。但是放出来以后，他就没有平安，他以为有自由了，那圣灵就在他心中做工，就好像让他看到他就好像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他在北京街头就这样走，就说我是犹大，我是犹大。那后来呢，他就决定回到监狱里面去，向中国政府要回了他写的悔过书，就那些不是他真实的信仰，不是他的真心话，向他要回来，撤销那些悔过书，那愿意再被关在监狱里面。那这样他就在监狱里面待二十多年。但是呢，他就用这个弥迦书第七章八到九节作为他神的话：“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知道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有神的话跟没有神的话就差别很大。那当然，其实为主作监受苦的弟兄姐妹很多，你可以去读他们的见证，像袁先成弟兄、林宪高弟兄他们的见证。那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他们不读圣经，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在监狱里面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这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他们平时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中，那么他们在监狱的日子 可能就全是黑暗。但是如果有神的道运行到他们心中，正像神的话说的，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说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心中是光明的。那我们现在在自由的环境下面，你岂不更应该抓紧机会把神的道印在你的心中，以备将来你没有机会读圣经的时候，以备将来你需要神话语的时候，你却找不到神的话语。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个运行这个字啊，它基本意思就是做工，发生果效，带来能力。就那个神的道仿佛就在你做工似的，在做事情，它一定会带来改变的，它一定会带来能力的。正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合神的旨意，那除非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出自己的心思意念是否圣洁，是否合乎神的公义，是否合乎神的旨意。那我们走的人生的道路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那房妈妈在上周五国一团契里面有一个分享啊，分享了他的移民申请了被拒签了，被拒了。但是他说他心中有平安，因为他想到神的话，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就决定把自己当活祭献给神了。所以他什么都不怕，心中有平安。当然，我们要明白，你有奉献的心智，你愿意为神而活，但是你要真的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真的要知道当做活祭是什么意思啊？那还有需要学习的，那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上来学习查验神的旨意，那这就需要神的道持续不断的运行在你的心中。那个运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像一个机器转两下就不转了。你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经历也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得到一句话我们很高兴，但是可能我们那样的经历就太少，就那么一次两次。神的道运行在你心中要持续不断的，神的话带有能力，神在他的话语中给了他的儿女，给了相信他的人很多的应许。如果我们让神的道能够持续不断的运行在我们心中，这些应许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应验。那下面我给大家两节圣经呢，作为那个新年的礼物。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摩西死后，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给他的一句话。如果你的道路要亨通，凡事要顺利，那么这律法书就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而且你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诗篇第一篇第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希望这两节经文能够成为你自己人生的写照吗？你的一生是不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能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还有条件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就是神的道运行在你的心中。2016年就要来了，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的计划呢？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定一个读经计划，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在2016年继续来听到神的道，能够让你产生真实的信心而得救。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甚至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你还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你应该悔改。你要求神帮助你，在2016年把圣经完完整整的读一遍。如果要让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心中，这是最基本的。除了有系统的读圣经以外，我们还应该养成思想神话语的习惯，就是把神的一句话、两句话、一段话存在心中，反复的思想。有的经文你不大明白，你反复思想，求圣灵指教你。如果有一天灵感临到你，难解的经文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告诉你，那喜乐比你在 Boxing Day 买了好多便宜货还要满足。我希望你能多多的得到。当神的话运行在你心中的时候，神的话就必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你当走的路，那你行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所做的事情就可以顺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要想到我们以往的经历，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属灵的生命很软弱，很贫穷，主要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吃你的话语，没有让你的话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没有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渴慕你的话，要思想你的话，要遵循你的话。在新的一年，求主你的灵坚定我们每个人的心智，让我们好好的读你的话，思想你的话，以致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见证。你说你所应许的，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愿我们都能对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的经历，你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应许的，都在我们生命中有所体现，有所应验。主啊，我们也求神你自己的道运行在寻求你的人心中，圣灵继续吸引他们，开启他们，借着神的道在他们心中产生真实的得救的信心。在新的一年，求主你带领更多人来听你的道，让更多的人因着你的道而蒙恩得救。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